路加福音第六章啊，我们上一次呢还是没有把六章后面那个部分讲完啊。这个部分呢总的来说就是爱仇敌啊，就不主张自己的权利。这其实是神的命令，但是神呢并不是用一个律法的方式来要求我们，或者说逼迫我们、强迫我们啊，他是用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呢做这些的事啊，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都是永恒里和今生都能看见的啊。永恒我们就看见有赏赐嘛，我们上次讲到六章的第35节以后啊，你的赏赐就必大了啊，显然不是今生的赏赐嘛，对吧？那有些因此爱仇敌的人，那因此可能在今生都殉道了啊，所以这赏赐是指永恒的。那同时呢，我们也讲到今生的好处呢，是我们不再受捆绑。我们知道里面的苦毒受伤最深的还是我们自己，那有没有伤害我们的人呢？当然有啊，那否则就不叫仇敌了。仇敌就是要伤害你才叫仇敌嘛，那要爱你的不就是亲人嘛，不就是朋友了嘛？所以既然他是仇敌，他就伤害你，既然他伤害你，你就会有苦毒，就会有心理的伤痕。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若不交给主呢，我们才是呢一直受影响的人。这个里面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灵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会一直的去思考这些事情。动物是不会的，一个宠物狗是伤害另一个宠物狗，被伤害的狗不会记仇啊，会一直记得啊，你十年前你咬过我，不会的啊。那人呢，这些事情会一直留下的啊，可能这个伤痕会很深。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地上和天上的这些好处呢都是使得让我们看见神给这些命令啊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把它讲完啊，主若许可呢，我们从六章的38节往后啊，然后我们会过渡到39节，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重点的内容。38节呢，我们上次提了一些很重要的点啊，我们看一下这节经文。你们要给人啊，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这里是讲到呢，我们在主面前呢，也是被主来评断的。就是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呢？是我们有一个标准啊。那这个标准呢，主会用这个标准呢来对待我们。就好比说呢，我如果拿一个很小的量器去量别人呢，神就会拿这个量器来把祝福量给我，对吧？所以这个道理呢，神又是回到了为什么你要这么做，还是因为你的益处。就好比在37节我们讲的，你不定别人的罪呢，你自己就不被定罪，因为我也有得罪神的地方。所以神反复是把我们放在我自己的生命啊，我的益处的角度来看见为什么这么做。那第39节呢，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重点。那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啊？两个人不都是要掉在坑里吗？好，我们先想一想，在前面呢，我们给别人的是饶恕，是什么？是恩典啊。比方说就像量器量米一样啊，那我们能给出多少呢，神就要更加倍的给我们，还是用同样的量器啊。我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对吧？戴德生给一个家庭快饿死的一个家庭，把他几个便士给出去，神是在这个基础上给了他四倍啊。如果他当天给出100个便士啊，这就很划算了啊，给出100个县令就更划算了啊，是吧？神是看你是给出去多少啊，然后在这上面乘了四倍啊。好比呢，你给出1000块钱呢，你收到4000块钱；给出10000块钱呢，你收到40000块钱啊。所以就是给量器和收进来，神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所以他会多给你。那这个给出去有形的东西啊，戴德生当时给了钱，但是不是戴德生这样的弟兄，他只是给别人钱呢？换句话说，是不是给别人钱是最重要的呢？两个答案都是否的。他不是只给别人钱，而且给钱也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纪念戴德生弟兄，是纪念他曾经资助过一些有需要的穷人，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吧？你纪念他是为了什么？他 他把福音带到中国来了，对不对？这个是你纪念他的。所以呢，他真正被主纪念，也被人所纪念的原因，是因为他给人的是灵里的东西，而不是地上的东西。这就是第39节说的，瞎子领瞎子。所以这个时候呢，领意思就是你在带领人，你在带领人的时候，你并不是给他一些有形的东西，你是在把真理给他。这里的瞎子是指属灵的，当然他用了一个地上的比喻，就好比一个眼睛肉眼瞎的人，你不能去带领另外一个肉眼瞎的人。当然他并不是在讲真正在讲肉眼瞎，他在讲我属灵的眼睛是瞎的，你就不要去教导人，因为我没有真理我怎么给你。就好比我没有钱我给不了你，那我没有真理我也给不了你。但反过来呢，这里也看见借着这节经文，就是我可能没有我也喜欢给，是吧？所以为什么雅各书说你不要多人做师父啊，这个人要受更重的判断。原因就是呢，瞎子呢，即便他没有，他也挺喜欢去领瞎子的，否则主不会这么说，对吧？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呢，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啊，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新约雅各书三章一节，这里呢就在讲呢，地上会有这么一个情形，虽然人呢里面没有啊，是瞎的，但他是愿意去领瞎子，就是这个情形呢，你在肉眼瞎的情况里啊，不太见得到的。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有肉眼瞎，我知道我瞎了嘛，对不对？是吧？那行，你会看见一个瞎子知道自己瞎了，说快跟我走，快来，会这样的吗？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他说你帮我走好不好，他都是这么样的，对吧？说我瞎了谁能帮助我，他没有说哎，快来快来都跟我走我瞎了，他会这么样吗？他不会。那为什么灵里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人呢？答案就在约翰福音九章，很著名的那个故事，我们就不读了，大家有兴趣把笔记记下来，去读一下约翰福音九章，整个一章，你就知道了。人肉眼瞎了是知道自己瞎了，人灵里瞎了他不知道自己瞎了，他以为自己看得见，麻烦就在这里。所以人只有当他实际是瞎的，但他还以为自己看得见，他不但以为自己看得见，他以为自己看得远，比别人都看得多，他才会去干这事儿，对吧？否则他不能，他逻辑不通啊，对不对？所以知道自己瞎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恩典，这说明神让你谦卑了。那些法利赛人为什么要去教导别人？因为他以为自己不但没有瞎，而且看得很远，但事实上他在主那里是瞎得不行了，已经瞎到底了。这就是法利赛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最后跟主起了冲突。比如说你们若知道自己瞎了就能看见了，就是当你知道，哦，原来我什么都不懂，我真的是不懂的，那你才可能懂。你以为你都懂的，那你站起来跟耶稣要辩论了，是吧？你站起来跟圣灵要辩论，不对，这不对，你讲的不对。好，那现在呢，我们回到第三章，我们还在雅各书啊，三章的第一节啊。那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神是怎么避免这些事情发生的呢？还不要小看这句话，就一切呢，当你想要站起来做带领的人呢，你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神判断你的标准要更高更严格，而且呢，你要因此付的代价呢会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人跌倒呢就是你一个人，如果你后面跟了十个人跌倒呢，就是十个人了，加上你就十一个人跌倒。所以神十一个人他都爱，但如果你就一个人跌倒呢，和十一个人跌倒呢，神一定是对你这个带领的人会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后面十个人却是跟着你的， 这更高的要求从哪开始呢？就是从圣洁的标准开始的。所以你会看见神对地上做带领人啊，他的管教还是挺重的。那甚至有比较糟糕的事的啊，也有被神取走的，就看你老是瞎子带瞎子，都掉沟里好多次了，就把你取走吧。为什么呢？取走了就没办法再把人带沟里去了。对，我们来看一下，回到路加福音的六章哈。所以第三十九节呢，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九节呢，他在讲邻里的眼瞎，而且呢，这个人邻里眼瞎，他以为他不瞎，所以他很兴高采烈的、很骄傲的呢，去带别的邻里的瞎子，最后两个人都掉沟里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啊，咱先不去管那个带领的人，这个带领的人是他跟神的关系，我们自己在地上，我怎么知道我跟的是不是个瞎子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对吧？那我们先承认自己是个瞎子，这个很重要。那我不承认自己是个瞎子呢，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那我上来我就想去教导别人了，对吧？只要我觉得我自己不瞎，我就很想去教导别人啊。那首先我得承认我不瞎，我才可能教导别人。因为我承认我瞎了，我才可能教导别人。因为我瞎了，神才可能告诉我，你瞎在哪里，你错在哪里，真的是什么。你才能经历它，最后你把你经历的事告诉别人，别人才知道这是真的啊。那现在问题是，每个人先第一步，我承认自己是瞎的啊，这个很重要。那问题是我承认自己是瞎的以后，我往哪个方向去跟呢？我怎么知道眼前这个教师，他是真看得见的啊？对，我们有两个原则啊。第一，我们先来看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这个重要在哪呢？就好比你现在你在找教会，你怎么知道哪个教会是对的？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个道在网上那么多 ，YouTube 一打开，全都是，你怎么知道哪个人讲的对呢？怎么判断？我们无非就是看他神学院毕业了没有，我就是用这个标准啊。但如果神学院的老师都是不信主的呢，怎么办？看他在哪个大的会堂牧会，对吧？如果牧了3000人就是对的，谁说的？那以色列的会堂里那人可多了，全都不信。啊，保罗一开始去传福音都是去哪传的？去大街上嘛，去到一个地方就到以色列的会堂里，会堂里都犹太人啊，你跟他们讲什么？讲神呐，这说明什么？他全都不信。哦，怎么办？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七章哈。约翰福音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七章的第十六节啊，我们要知道呢，在耶稣来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今天是生活在耶稣的时代，冷不丁呢，就在四里八乡里就开始传，有一个人叫耶稣，他30几岁的一个木匠，从一个很穷的村子叫拿撒勒来的，现在做了很多神迹，那你凭什么相信他呢？一样的吗？阿们。他耶稣读过神学院吗？没有啊。牧过会吗？没有啊。对，他做过木匠，这个我知道，牧会肯定是没牧过的啊。那你凭什么相信他呢？耶稣也没有说，你看见我就该相信，他没有这么要求你。然后他怎么说的？你来看啊，耶稣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注意了，所以一个传神话的人，首先你要把他看见他在传神的话，不在传自己。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分辨就是，你看他讲完最后都把你忽悠到自己这来，你就可以走了。你们都信我吧，信我，那你就可以走了。我到我这来给钱，哎，可以走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对不对？就是你要看见他在讲，他在讲谁？他在讲神啊！你到上帝那去啊！神是怎样的？我来告诉你。所以这是一个最第一级的台阶啊，并不是说他这么讲你就一定信他， 今天很多假教师也说我在告诉你神是怎么样的啊，那他讲来讲去，最后你发现这个神我很害怕，我不敢接近啊，这个好律法的神呢、因为他没有跟你讲神的全备的真理啊。那现在呢，我们至少第一个原则，他不把人带到自己这来，他在传神的话。人立第十六节啊，他说乃是呢差我来者的教训不是我的。第十七节啊，这是第二个原则，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所以大家可以把这句话划下来，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是你只要下决心，这个时候呢，你不是对着那个工人，你不管这工人是不是瞎子，你关起门来自己到你的房间里，你跪在你的床前，你跟神，这个时候你会被骗吗？这时候你眼前有瞎子吗？没了。但是神若是活的，他现在就在你面前，他在听你祷告，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他说，主啊，无论什么代价，我一定只愿意按你的话去行，哪怕这个代价是十字架和生命。你愿意做这个立志吗？我们什么时候会被瞎子骗呢？瞎子需要一个支点啊，翘起地球来需要一个支点啊。来想一想，你有没有碰到过电话诈骗之类的啊？那电话诈骗一般都是用你什么？或者贪婪啊，或者总之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总会找一个翘起来的点。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如果你的立志就是我就是要按照主的话去行，然后呢你说，主啊，我是瞎的，但你不是，你带着我明白你的道理，无论什么样的情形，只要是出于你的，我就相信，我就愿意按着行，你就走在一个极为正确极为蒙福的路上。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愿意放掉一些我认为一定对的东西，比方说有的时候可能是物质的东西，钱财，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我在地上活的年纪，我觉得我不能就这个岁数死了，我一定再多活几个月，所有这些我要放在主手里。我说，主啊，什么样都是出于你的，只要是你的我就愿意，但是呢我是瞎的，我想知道你的旨意究竟是什么。所以第一，你要看见这个工人是不是把神介绍给你，还是把自己介绍给你。第二呢，当这个工人要把神介绍给你的时候，你无论他说什么，你在真正的神面前立志说，主啊，我就是想要听你的话。这个时候你再去读圣经，再去听这个工人的话呢，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印证，就是圣灵的声音。谁才是真正的老师呢？圣灵。只有一位是先生。所以我们平常彼此的称呼为什么都只叫弟兄，不会叫老师呢？你叫老师其实是不对的啊，你进到教会你叫任何人老师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老师只有一位，只有一位，就是圣灵，就是我们里面的圣灵，他才是真正的老师。教材只有一本，就是你面前这本圣经，你加了减了都是要被咒诅的。老师只有一位，就是住在里面的圣灵，这是绝对排他的，绝对不可能再有第二个，没有第二本圣经也没有第二个老师。所以当你在你真正的老师面前你立了志之后，那你觉得神没有办法让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吗？对吧？如果一个孩子跟他的母亲说，我就是要听你的话，别的人的话我绝对不听，最后这个母亲一句话也不告诉他，你觉得可能吗？那这个母亲一定，这孩子不是他亲生的。那只有神才是真正爱我们的，因为我们不但不但是他造的，他更用血再把我们买回去，这代价可比一个母亲生孩子代价大得多了。那他会不告诉我们，他 他的真理。好，这是第三个。好，第四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我们再往后看啊，看约翰福音，应该是在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个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啊，这三点的最后一点啊，约翰福音十章的第31节，我们都是用耶稣做例子啊，就是来看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教导是对的。约翰福音十章的31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这他是谁呢？就是耶稣啊。犹太人为什么要打耶稣呢？就是因为他们嫉妒他啊，耶稣不肯按照他们的这些教条律法去做，不准耶稣安息日治病啊，有很多的原因。那32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注意，耶稣在这里强调了一件事，叫做善事，就是从父那里他有许多的神迹和善行。这是第三个证据，就是这个人所做的事不是他说的话，不单单是他说的话，你要看这个人所做的事，这个就很重要了。那我最近呢也在 ESL 做一点服事啊，我注意到一个特点啊，就 ESL 的学生很多，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听福音啊，很多人不愿意听，但是有愿意听的。但我发现呢，愿意听的人呢，他未见得都是真的是因为听明白了福音，因为用英语讲呢，讲的也是你能 get 到个一点点了啊。但是呢，他们很多是看见了这些老师的付出，哎，对不对？还是在知道这个道理嘛，对吧？就大家都上过英语课的啊，这里面很多英语课政府也有的啊，你比较一看就知道，就不一样。这些老师是真的，他是真心在教我们的，很认真的教。然后呢，也很多同学呢也很友善啊，那些同学呢很多是基督徒啊，我们中间也有很多基督徒的学生啊，他们也在彼此呢认识那些非基督徒的学生啊，交朋友啊。没有任何的恶意，也就是向你来表达他的爱啊，有的是通过教英语啊，有的是跟你聊天啊，有的甚至帮你解决一点个体的需要啊，在这有很多的需要，甚至从开车开始，驾照都考不出来，对不对？很多时候你考个驾照都要很多人一起来为你祷告啊，一起鼓励你，所以这些事啊。它是一个最终最终的证据。你是看见什么最终相信的呢？难道是一个强大的逻辑吗？难道不是你尝到了主的恩典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在第十章，耶稣在32节讲完一个理由之后，你看33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因为你说健忘的话，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好，犹太人也不能否认你这个事是好的，谁都不能否认一杯很甜的蜂蜜水是甜的，你不能睁眼说这是苦的，对不对？他只能找别的理由说，你看你不是神，你非说自己是神。哦，你看你安息日治病。好，我们且把那个放到一边，我等会来解释。我们先看这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耶稣给每一个人喝的是一杯甜水。好，第38节，我们跳过几节哈。第37节哈，还在约翰福音十章。十章37节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注意耶稣怎么说的，你们纵然不信我。要把这个划下来，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把这放在最后一个呢？就是你在第一第二第三，你走到第三的时候呢，你可能还在犹豫，对吧？ 你可能第一、第二，你都做了，第三你还是不知道，我还是不知道他对或不对呀、啊，我还是不肯信他。这时候耶稣会怪你吗？为什么不怪你？因为耶稣都说你还是信不了我没关系啊，对不对？你还是信不了一个传道人没关系，你只需要看什么呢？你只需要看他做的这个事是不是出于神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本身不重要，这件事里面舍己的爱就是那杯甜水，你尝就尝得到。因为你在地上从来尝的都是苦水，别人想帮你一点啊，你觉得哎呀这个人很好，但过了一阵你就发现这个人要你还回去，说我当时帮了你，怎么现在不帮我呢？耶稣什么时候问你要回过东西去没有？耶稣什么时候在那时候医治完了问人要回过东西去没有？没有，对不对？哪一个大麻风给钱给耶稣了？什么叫舍己的爱？他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他只是给你。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信，你可以选择不信，但是你不能否认他给你这件事情就是舍己的爱，这是一个事实。然后你也不能否认你在其他地方的确没有。谁才是真的工人呢？得到舍己爱的就可以有印证了，就他不是来伤害你的，你可以拒绝，他就离开了，他可能在为你祷告，但他绝对不勉强你，不伤害你。所以我们不用看外面一个人多属灵啊，能讲很多的很高的很高调的东西，他可能在 YouTube 上你可能看见他粉丝也很多，讲的道很多，但是什么呢？你一回到他的个人生活里，你去看他身边最近的那些人，你看他们怎么反应，他们是不是把舍己的爱给出去了？我们要知道，神从来都不会把一个要求高到我们给不出去的，对吧？我有多少我给多少嘛。但是我给的这个东西就是真正这个品质，就是舍己的爱。这样东西是真的。比方说呢，我假设神的舍己的爱是一块巨大的巧克力，几吨重的，那神是可以全部都给出去，我大概只有里面的一克。我想问大家，这一克巧克力和那几吨重的巧克力的品质性质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给出去的时候，你尝到的是不是一样的东西？是一样的，没错。所以重要的是质，不是量。我们做再多，但不在主里做了有什么用呢？你想一想啊，你给的不是巧克力，结果别人尝出来发现不是，有什么用呢？有什么意义呢？那换句话说，如果你自己没得着主，你哪来这个真正的巧克力呢？你是没用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得先去尝主的这块东西，阿们，对不对？你有吗？你没有，你才可以从主那拿嘛。如果你到主面前说我有，我这人特别好，别人都说我大善人，主怎么给你？你还想爱主呢？我们到基督里来啊，是说主啊，我很配得，我想爱你呢，还说主啊，我不配得，你来爱我吧？哪一个是真在基督里？后面那个啊，不是前面那个，前面那个会养出法利赛人来的，后面那个才养出真信徒来的。我们好想一想，好想一想，这事很重要。所以第十章的38节，他说我若行了，你们可以不信我，你们纵然不信我，但你要信这个事。我们怎么知道神是活的？我尝过一次真巧克力，我就知道其他的都是扯啊，都是我怎么以前信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没有一个是真的，这才是真的。而且我想告诉大家， 尝过的人一定不舍得再扔了。所以你会知道，真正主的道一定是像光一样吸引了很多人的。但是唯独一种人不被他吸引，就是要拿石头打他的法利赛人。这种人呢，就他认为他不是瞎子，对不对？我有巧克力，我自己做的，人都说我最好，我从小到大别人都说我好啊。这个你要知道，当我们有这种认识的时候就比较危险了啊，因为我们不需要主啊。回到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啊，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六章的39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啊，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所以那个领别的瞎子的那个瞎子，就是法利赛人的眼瞎，就是约翰福音九章的眼瞎。就这个眼瞎，就是我认为我有爱，我可以给，我可以去做，然后我做出来的，最终就是把人领到沟里去。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你可以被另外一个瞎子呢领到沟里去一次，但是最好不要第二次，好不好？就好比你被一个骗子骗了一次，你第二次又被他骗，第一次是他不对，对吧？第二次就是你不对了嘛，是不是？第二次是不是你不对了？你都被骗了一次了。我都知道我掉沟里是什么滋味，我为什么不去试一下真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假教师？有，这个世代很多啊，这个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是互联网上大把。那你尝一次，那你说我实在不知道啊，你去尝一尝，苦的就不要再尝了嘛。什么是甜，什么是苦，分得出来吗？你不知道什么人在爱你吗？啊，不知道什么是爱，你尝不出爱，这个像粮食和土分不出来吗？吃一口就分出来了啊。我们再看40节啊，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啊，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啊。那这句话在讲什么呢？这句话在讲啊，就是这个教的人呢，他只能是把他所带的人呢，上面有一个 cap 的意思就是封顶，就是他不能把跟从他的人呢带到比他的属灵生命更高的地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事实啊，是一个真理来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知道呢，一个地上物质的真理啊，你真的有可能一个老师教出一个比他厉害的学生来，对吧？因为你在教物质的规律啊，比方数学是个规律啊，比方说呢这个物理是个规律啊，你把规律讲出来之后呢，那个人领受了，那他就可能最后他的成就比你高。属灵的规律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你没讲出去的，你确切知道是真的这个东西啊，你一定自己经历了，你才能让别人领受。我再说一遍，你一定自己经历了，你才能够给别人。你不经历，你没有办法给出去的，你给出去的都只是你想出来的逻辑。我们不缺逻辑，没有哪一个人能靠逻辑而得救的。你能因为一个逻辑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你好好想一想，这不可能的。你不碰到那舍己的爱，你是不可能把主权交出去的。而给你这教导的人，他必须自己在这神的舍己的爱里，他经历了这个真理，他才能给，而且给出来的也是他经历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他经历到什么程度，他的生命到什么程度，他才可能帮到别人到什么程度。所以与其说这些人是他的学生，不如说这些人是他服侍要洗脚的对象，他只能洗到这个程度。那耶稣肯定比他厉害，哎，某个老师，对不对？不能讲老师啊，某个弟兄他在地上做，不管做什么服侍，那总之他在服侍人。那他能服侍到的高度，就是他自己的属灵生命。啊，这是一个角度，这是正面的角度。还有一个负面的角度。 负面角度为什么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呢？大家想想这个先生啊，如果他自己在某样罪上没被对付啊，他一定告诉这个学生这个不是罪，是不是啊？对吧？肯定是这样，对不对啊？比方说那个有个孩子上课喜欢睡觉，那他要去带别的孩子的时候，你猜他会怎么说？他上课打个盹不要紧的，会不会啊？他是不是这么说？但他一定会美化这件事情，他一定不会说你在上课睡觉，他说你上课打个盹，对吧？是不要紧的，随便。或者说呢，他如果他上课喜欢开小差，喜欢 daydreaming 看看窗外，哎，他说你上课放松一下是不要紧的。这就叫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的。正面的就是这个先生他经历的是多少，他才能真的帮到别人多少。负面的就是这个先生他眼瞎的，他一定是用眼瞎的方式去教别人的。好，这就解释了地上为什么那么多异端来，对不对？还有些基督以基督名义的邪教，今天还有一夫多妻制的，你能想象吗？为什么呢？你其实想都想得出来，因为创始人是一夫多妻的，是不是？对，可以吧？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所以你们都可以，所以我教的你们全都可以。然后他找到证据来，雅各也是个老婆嘛，你能在圣经找证据的啊？大家不要以为你做坏事在圣经找不着证据啊。亚伯拉罕还娶了俩啊，对吧？萨拉外面还娶了个妾呢，为了生以实玛利，对不对？有没有证据？有啊。圣经是这个意思吗？难道是这个意思吗？大家不要以为我瞎说的，这是真实的。今天的这一夫多妻制，它就是从圣经里找证据的。大卫娶了多少老婆？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很荒唐。哎，我还不讲别的，不讲什么啊，这个事情能不能做，那个事情能不能做，还大家容易吵起来。那这个事总不能做吧？这个都违法的，是不是？神总不见得让你做违法的事。为什么这么荒唐的事，居然还在打着基督名义里的邪教里还搞得出来呢？就是这个，当老师的，他自己不被对付，他瞎了，他一定要坚持这样事情，告诉你们全做，叫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我刚才讲的，为什么花那么多篇幅要讲的，大家一定不能眼睛里只看见人。我再说一遍，你眼睛里不能只看见人，无论这个人在你眼睛里多么高大上，你都一定要自己跟主建立关系，非常重要。是基督为你死了，不是哪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非常高大上的牧师，是长老，那又怎么样？他不过是个人嘛。阿们。你自己跟主没有关系，你最后能怪这个人吗？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段哈，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23章。马太福音的23章。我们先看前面那段啊，就是23章的9节。马太福音23章9节，从8节读吧。但你们也不要受拉比的称呼，拉比就是夫子，就是老师，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教会不要轻易叫人老师啊。第9节，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父就是指属灵上的啊。你属灵上的父亲只有一个，不是说是你地上的父亲啊，地上我每个人都有父亲，要尊重他，孝敬父母，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你属灵的父亲只有一个，就是天上的父，就是神。第10节，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啊。所以这里反复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睛只能盯着耶稣一个。好，第二个呢， 这是正面的，我们来看反面的啊。这三章还是同一章啊，马太十五节，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呢？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个我要好好讲一讲啊，就是因为瞎子领瞎子其实就是邪教啊，就是异端。怎么我们怎么要提防这些事呢？因为这个在末世的时候还真挺普遍的。就你要知道呢，创始这件事情的这个人呢，比方说最早他是什么做的不靠谱，什么一夫多妻这种肮脏事也做的，最后呢他还立了一个教，但是呢他是第一代的，所以他其实没有这么真的相信，他信的没有那么深。其实他最早的初代的这种法利赛人啊，信的什么，其实是利益，是钱，是你们的拥护，是人跟着他。但问题是当他传了几代以后啊，麻烦来了。就是勾引一个人入教的意思，勾引的意思呢，就是他是忽悠你的。注意是入教，教啊是糟糕的，真理不是教，对不对？你信的是基督教还是基督啊？基督啊，基督，注意啊，教可能会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就好比你上物理课信的是物理还是物理教啊？物理对不对？一样的啊，你是相信物理，不是入了物理教，你是相信基督，不是入了基督教。啊，在这儿会有人勾引你入教的，那入了教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就被洗脑了。洗脑的结果一定是被人洗的。如果哪个人把你一直介绍到神那里去，你怎么可能被洗脑？怎么洗？你说，你和神之间如果有一个教职阶层，就很危险了。阿门。不要让任何教职阶层夹在你和神的交流里，你要直接能跟神交流。你不懂你可以问他嘛，阿们。你有需要你可以求他嘛，阿们。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真的被洗脑之后，你的后果，你的下场比那个忽悠你的人更惨，比你们还加倍。我曾经很长时间不懂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不公平，不是你忽悠我，最后怎么我还加倍呢？我做地狱之子还加倍，就意味着神最后审判的时候，假设是你忽悠我，你很可能审判得的审判是一，我反而得二了，我这不公平啊，对不对？你忽悠我，你应该是更受惩罚的才对，对不对？神为什么更惩罚我呢？再想想道理，因为其实你忽悠我的时候你自己都不信，我完全信了，我信得很深。我觉得一夫多妻才能上天堂，我觉得抱着炸弹把你们都炸光了才能上天堂。他知道这危险了吗？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自由意志？神为什么给到一个程度，即便你用自由意志反对他，他也不强迫你？这是个很宝贵的礼物啊，不要让人夺去了、哦、孩子再悖逆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你再敢做打断你的腿，这他等于没有自由意志了。对，那他怎么长大呢？你得让他自己去尝这果子、啊、他可能做不对的事，你要告诉他你这么做的后果，他得尝了、啊，尝完了以后他知道要谦卑，因为是他自己选的。所以神给我们选择的自由，但是没有给我们选择以后结果的自由。你可以选，但你不能选择以后的结果。我可以选去信那个胡说八道的那个人，但是这是我的选择。我们最后不能跟主说是他忽悠我的。你要是这么样，那你去看一起去抢银行的，去跟法官说都他忽悠我去抢的，你看法官听吗？你抢没抢？抢了，在不在？在，那就判刑嘛。 所生。所以这就叫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的意思，就是你们其实是为了钱去忽悠的，到他们那儿就变成个宗教了，他们信得更深更麻烦。好，我们就回到路加福音的六章哈，六章的39和40节，这两节极其重要，大家一定要在自己的生命里啊，要靠着主要保护好，保护好我们的选择。我们并不是是话都信了，这就为什么一定要去读经呢？你自己不读圣经，那别人当时说什么你都信呢，对不对？为什么你去读经？你读原文嘛，对吧？你读完以后你为什么要祷告说主啊教导我，否则他怎么解你都信呢，对吧？你为什么完了之后你要去尝一下这个人的果子是甜的还是苦的，因为否则他一说你看他表面很光鲜你就信他，最后你发现我的天里面一塌糊涂，你怎么能被这种人带到沟里去呢？好，我们这时间问题啊，我们就解到这儿，我们往下看41节啊。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啊，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啊。这个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在跟人的关系里呢一定会有彼此的亏欠。就是一般来说呢，在地上啊，那两个人因为都是罪人嘛，那肯定会有矛盾的。这种矛盾呢一般互相都会有责任。就好比两个孩子打架，两个学生打架，最后呢叫到校长那去。校长单独跟每个学生去聊的时候，一定听见的版本呢都是我的责任是10，他的责任是90，对吧？然后换个学生再来呢，但是也是我的责任是10，他的责任是90，那这个还算谦卑的。有的时候呢全怪他，100%都怪他啊。问题到底这个版本到底怎么才是对的？如果两个人都是对的，那就有问题了。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责任小的那一方。所以神在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就是我不要去管别人他的问题，先管我的问题。我们把平面的关系先变立体了。那比方说呢，我和另外一个啊，我和 Matthew 有矛盾。那现在呢，如果我认为全是他的责任呢，其实是我一直想要找他眼中的刺，对不对？就你看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那你看你这眼里有刺，对。就是我的注意焦点都是在他的不对上。那这个呢其实是平面的关系啊。什么叫立体的关系呢？立体关系就是我看见的不止他，我还看见了上面的神，这就变立体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在地上就是平面嘛。但这个关系一变立体，就是每个人顶上都有个神。那我先看见神的时候，我就知道 Matthew 到底好不好，真跟我没关系。他可能伤害了我很多，但是神自然会去管。但是呢，我得先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神要找到我的时候，我怎么回答他？阿门。神来问我的时候，他一定不会问我你怎么看 Matthew， 他一定会问我什么？你怎么你说说你的事儿啊，说说你的事儿。我怎么答？这就叫眼中的梁木，这就叫对方眼里的刺。所以神无非用这样的模式啊，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把我们人和人的关系真正重要的点也稀释出来，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大过其他一切关系。包括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我跟神关系之外可能地上最近的关系，但是我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也是地上压力最大的关系，不是吗？为什么？因为两个罪人嘛，天天在一起。那不就是两个小孩同桌的孩子最容易打架，这个孩子总不见得天天跑到楼上去跟别的孩子打架，他跟谁最容易打架？跟他坐一块的一样的。 那我们怎么面对神？我说每次都说就他不对，就他不对。神说，当你看见你跟他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我在神面前是有亏欠的。好，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当我看见我的亏欠还不算，你要注意到这里面有两个很极端的对比，刺和梁木。没有什么比木质材料啊，木质材料里没有什么比刺更小的。阿门，对吧？一根刺是什么？就是你做木匠的时候，也不是扒拉一下，就是刺到这个手上肉里去的那个很小的东西。有的时候你要拿针啊，是去挑出来的，是很难找到的。就你可能感觉到就是手上疼，你甚至肉眼都看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使你疼，你只知道里面有根刺，对不对？这叫做刺。刺就是什么？非常非常非常小。梁木是什么？你扛都扛不动。就是梁木，就是你可能木质材料里你能用得上最大的，就是你们家的房梁哎，这叫梁木哎，对不对？房梁就是意味着你们家是最重要的那个木头。好，上帝用了一个最小的，就像芥菜种这种比喻啊，最小的木质材料，最大的木质材料来比喻呢，我们在矛盾关系里的重要性。什么重要性呢？别人跟神的关系对我的重要性就是一根刺，我跟神的关系对我的重要性是根梁木。阿们。我们刚才只是讲先从平面到立体，对吧？就你不能只看平面，你得看立体啊！这已经是一个极大的亮光。我以前是瞎的，我就知道去指责对方。现在神说你看立体，光看立体不算。我们看立体的时候就说，主啊，我是不对，但是他也不对啊。神说行，他不对跟你的重要性呢是有一点，多重要呢？像根刺这么重要。就像根刺这么重要，就这么点。但是你不对跟神的关系这个重要性，对我自己，对你自己的重要性是多少呢？实际上跟梁木那么重要。这不是我编的，这就是圣经讲的，对吧？这就是原话嘛，对不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要想到圣经话都不是乱讲的，他为什么不反过来说？他说你为什么不看自己眼中有刺，好去拔出对方眼中的梁木呢？或者换句话说，你不是先看见自己眼中有刺，去拔对方的刺呢？他都可以这么说。他为什么只用这种说法？对方是刺，而我是梁木呢？因为假设啊，我跟 Matthew 有矛盾啊，最后神最后也审问他了。他想一想，就算他的责任是 99.9%， 神审问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在永恒里，假设我坐在神的审判台前，我能拉上他吗？不能啊。神会审问我自己的事，对不对？哪怕在这个矛盾里，我的责任只有 0.5%， 我也要为这 0.5% 付上足价。阿们，充足的代价。这就是良木。因为这个实打实每分钱都得是我付的。所以当我们这么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我需要基督。是不是？我们不这么想问题的时候，你总是想他需要基督，你需要基督，不是我，你最坏了，你需要基督，是不是？我们身边有坏人，当然，伤害我们的人多了去了，不一而足啊。他恶吗？是恶，那怎么样？神不问他吗？神如果今生问他，他有福；神如果今生不问他，那就说明神要杀他，就这么简单。你替他操什么心？是不是？神让一个恶人吃麻麻香活到一辈子，活到90岁才死，那是神真的要杀他，要杀在地狱里的杀法。你羡慕他干什么？你管他做什么呢？ 所以，但我呢，我要去哪里呢？是我自己决定的呀。我如果就为了这么一点 0.5 的责任，最后我非要攥住自己的意义，那我等于这根梁木就把我给砸死了。虽然这个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大，但是对我的重要性却是一根梁木。所以在第42章第6章的42节里，他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得清楚，去掉弟兄眼中的刺。讲的意思呢，就是我怎么样才能够真的能够通过责备对方帮到他呢？一定是我里面已经非常干净了才可以。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当我里面没有完全守洁心清非常干净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做服事。这个干净是指什么呢？就是我真的在我和神的关系里我已经处理干净了，就我认了我当认的，我发自内心认了，而且我也悔改，我掉头了，不单单嘴巴讲啊，就是我该做的错事，原来做错的我现在不再做了，我向他，向我所得罪的人去认，这一夜过去了，然后我才可能真的看清楚对方有多大的问题。所以神说看清对方眼中的刺的意思，就是当你和神的关系恢复了之后，你才会变得真正的客观，才能真正成为神的器皿和工具去祝福他人。否则我们更多的表达的是自己的情绪，是我的论断，因为我还是瞎的。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的两个重要的角度哈，42节。那我们再看一点啊，那我们可以应该查到45节，可以今天停下来。43节啊，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啊，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这里很重要的讲一个事实啊，就是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意思呢，就是真正活的是我里面的那个人。我在那是昨天哈，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时候问这些孩子们讲到，我们在讲的最近我们在学这个箴言啊，我们就把箴言里不同的问题，孩子们经常会碰到的，一个个拿出来啊。我们前面讲到有懒惰啊，有这个骄傲啊，有纷争啊，小孩子，尤其男孩子有纷争。我们现在呢，昨天开始我们起了一个很重要的系列，是什么呢？就是舌头犯罪，话语的罪。然后很意外的是啊，我在准备这些课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做相关的经文的搜索。大家知道舌头犯罪就是口啊，相关的经文数量我都很意外，不但在箴言，包括在诗篇，我只是在诗篇箴言里找到的数量啊，都是几倍于其他那几个罪的。懒惰已经很多了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啊，比如说奸淫啊什么，这个可能现在还没有到跟孩子们讲的程度，但是孩子们会碰到的关于口，以口犯罪的这个数量是成倍的，很多倍的多于纷争啊、懒惰啦、嫉妒啦。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灵的人，我心里所存的嘴里就会说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雅各书说凡勒住舌头的就是完全人，对不对？就在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之后，来看一下啊，快速看一下那节经文，还是在雅各书，雅各书三章啊，雅各书三章的第二节啊，雅各书三章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所以他用什么比呢？比作马嘴里的嚼环啊，比作船舵。他用了很多比喻啊，我们就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去解的。所以看我们看见话语或者舌头，它所代表的就是我的全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顺序是什么呢？就是所做的事情最重要，说的话不如做的事重要，然后心里所想的东西呢，不如说的话重要。但事实上呢，这个顺序呢，因果关系颠倒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你里面所想的，你想什么才会说什么，说什么才会做什么。所以我所最后做出来的事呢，其实是我里面所想的一个回应，一个表达，是吧？就是我里面是什么样的人，我才会说什么话，我说什么话呢，我才会做什么事，对不对？哎，很难，哎，想一想，假设，我很爱这个弟兄啊，然后呢，我爱他到一个程度，我把他的钱偷了，不可能，对不对？我一个说，哎呀，弟兄，我真的很爱你，我真的很想帮助你，你钱包在哪里？不可能。所以我做出来的善行的前提一定是我说以及我心里想都是一致的，我才可以去做。那我们知道很多恶行都是在什么，都是在我里面的恶念已经满出来，就像一杯水啊，你满出来你才会说脏话，你脏话说到一定程度你才会动手嘛，对不对？哎，你看在公交车上一定是什么，不是某个人先起一个恶念马上就打架，不是，一定是可能他里面已经翻江倒海，已经很不舒服了，然后他开始骂，对吧？骂着骂着控制不住了就打起来，对不对？这个顺序是这么样的，无论是行善行恶全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心里的才是种子，外面的才是果子啊。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六章，这就是这段的意思了。什么叫做树呢？什么叫做果子呢？树呢就是外面看得见的，果子呢就是这棵树外面看得见的，最后你能尝得到的，对吧？果子是什么意思？果子是可以吃的嘛，才叫果子嘛，对不对？所以你在每一个人呢，你一定最后都能尝，你尝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果子。所以你可以从你尝到的果子知道他心里是什么，你可以知道他心里的种子是什么，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因为你不可能，我种的是一棵松树，最后收了苹果，你给我试试看，你可以做，你可以试一下，你做不到。所以我不可能，我心里种下的是苦毒，最后呢，我把这，哎呀，时间全交给你，我天天给你打扫卫生，不可能。因为我种的是什么，我收的就是什么，我是什么种子，我最后结的就是什么果子。所以在这里他说好树不可能结坏果子，我刚才用的比喻就是，我跟着温斯顿弟兄，我不能说，哎，我就特别的爱你，最后把你东西抢了，这不好树，我里面真的种的是神给我的爱，然后发芽长大了，我最后不可能去偷你的东西。那坏树呢，它也不可能结好果子，如果里面种的是假冒伪善，我最终我可能会骗你一阵儿啊，你看我挺光鲜的，但是最终我一定连本带利把你给坑了，不是吗？对，它就是坏树，它始终最终要显出来，它压抑不住。所以犹大跟了主三年半实在顶不下去了，还要止损呢、啊？为什么叫止损呢、啊？再不止损，怎么弄钱呢？跟着这个主，三年半一分钱没，不能讲一分钱没捞着啊，捞了不少，但是没达到预期啊。哎，注意了，因为他自己现在熬不住了，他为什么要去卖主？因为他是棵坏树，他也要发芽的，他也要长大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我们的灵为什么是活的？因为你种的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会收什么。 动物就没有这个特点了，没有的。你不会指望一个坏狗最后呢它会变得很坏，动物它就是面镜子，它就是反射它所照的那个人，善人养善狗，恶人养恶狗，所以不要怪狗，就怪人。但是人不一样，人种的是颗坏树，坏种子长出来坏树，最后结坏果子。然后呢这一大段其实他真正想表达的是，我们不用去看人的心，你只需要看果子就够了。阿们。那荆棘和葡萄你分不出来吗？就好比我刚才说苦的甜的分不出来吗？粮食和土分不出来吗？所以你看见的是荆棘，那你为什么还要上呢？你为什么还要跟着它呢？你看见的是葡萄，你尝了很好，你为什么不继续去呢？其实就是这样。所以你通过这个果子，你就可以知道它里面的种子。然后注意，你通过果子知道种子的方式是什么呢？就跟我刚才讲的，在约翰福音的十章讲的一样，你要吃，对吧？你不吃，你怎么知道它是好的呢？万一是个酸葡萄呢？对吧？万一是个坏葡萄呢？所以你看果子，你就知道种子。这个时候呢，你通过的方法是我吃了。我吃了是无花果就是无花果，是葡萄就是葡萄，是吉利就是吉利。好，45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在这儿呢，他不单把罪从外在的行为推到了口，更从口推到了心。地上呢，英语会可以分得出来，一个叫 crime， 一个叫 sin。 crime 的意思就是你杀人才是 crime， 你说你恨他这不叫 crime， 但问题是没有哪个杀人的是爱他的，对吧？你为什么杀这个人是因为你恨他，对不对？所以从这里你会看见 sin 才解释了一切的原因，crime 只是要规范你的行为。所以你用规范外表行为的方式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你得先回到你外在动作所导致的话语，这个话语导致的动作，话语怎么来的，你的心思意念导致的话语，心思意念怎么来的。好，最后我们最后一点时间要解决这个问题，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归根到底我们要解决的是心里充满的到底是什么。阿们。你心里充满东西对，你不用去管你所说的所做的肯定对，心里充满的只能是主，不能有其他的，只要有其他的，早早晚晚都会结坏果子。这就是答案。所以我们假币有100种1000种，真钱只有1种。心里充满的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钱，可能是名誉，可能是很多东西，可能是长寿。只要不是主，就是一张假钱，就可以掉沟里。撒旦就可以用这样东西做支点，撬动你去犯罪，不是吗？假设你心里充满的就是想要多活几天，这时候你会怎么样？好，你赶紧去贿赂医生，是吧？对，如果这个医生真的有这个本事，你送多少钱给他都行。我们要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在人看来很多都是好的啊。我刚才讲的追求长寿，在人看来绝对不是罪的，什么？那你说你追求钱，别人还可能会有人鄙视你啊。那你说我想多活几年不对吗？那他不是主啊。不是主就是张假钱。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守不住啊，你追求不到这样东西的。可能你认识这个医生真的很聪明，他能让你活到100岁，他不能让你活到1000岁，因为什么？因为他自己都活不到，否则他自己就先活到1000岁。守不住、哎、所以 Jim Elliot 弟兄讲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他说神告诉我们啊，就是让我们用自己守不住的东西去换你永恒不会永远不会失掉的东西。这个生意你为什么不做呢？这是个很聪明的买卖啊，对你很划算的。你用你守不住的心里的那些念头去换永远不会失去的主住在你心里，为什么不干？是多么对你有益的买卖呢？心里所充满的如果都是主，你就有福了。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你其实以前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呢，主都送给你了，而不是罪哈。也许呢，你可能活得就比别人久了。反正我看教会这几个老弟兄老姊妹活都挺久的。是啊，我也没觉得他在追求活久，活得很久。对啊，他没有说我一天跑50公里啊。我看他都活挺久的。赠品来的哈，送给他的，对不对？他不是每个人身体都很好，也是一个个很多老年病慢性病的。80几岁了还活得还做工呢啊，我们都不退休的，我看他们都。我没退休这回事的。送给他的。神难道没能力吗？神难道不知道我们的里面那点小心思，喜欢想要那点东西？神随时可以送给你的。问题是你如果想的就这样东西，那你就被抓住了，撒旦就把你牢牢地抓在手里，想让你干啥干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呀，否则他可以为以撒去杀人呢。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唯愿我们心里都充满主。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啊！您是一位有恩典的神，您愿意把最好的，也就是主自己给我们，来替换掉我们地上一切的那些虚空里的东西。父啊，求您使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来说，主啊，我愿意，求你做我的主，求你住在我心里，我愿意立志按你的话语行，求您教导我。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